北韩发布威胁，金正恩称不寻求与韩和解。以色列在加沙发现大量中国制造武器。2024年来到，世界一半人口要做这件事。大量电动车被废弃，中国老百姓十方淘金。英国洪水导致欧洲之星停运，30000人滞留。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1月1号。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星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在12月31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无预警发布新的威胁，他下令增强军事武库，为半岛上随时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还声称不排除对首尔进行核攻击。金正恩在当日的朝鲜劳动党会议上宣称不再寻求与南韩和解及统一，并且下令改组和南韩政府之间的工作小组。金正恩表示将在2024年再次发射3颗间谍卫星，同时军队应迅速应对任何可能的核危机，并且持续推动准备在紧急情况下的军事动员，包括核力量在内镇压南韩全境。演讲期间，金正恩还声称美国对北韩进行了所谓军事威胁，朝鲜半岛两国的关系在今年下滑。在北韩11月份发射第一颗军事探测卫星之后，南韩宣布终止部分的2018年军事协议。首尔花梨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伊斯利对法新社表示，北韩强调自己的军事能力可能是为了掩盖今年恶劣的经济问题。国家控制的媒体公布的大多是重复的宣传，平壤的好战言论表明其军事行动不单只是为了威胁，亦是为了应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压力。时评人士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他认为北韩的做法更似是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更多的虚张声势的那种态度。他亦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而且美国这边、日本这边亦都在密切监视着他。他其实亦不敢公然地对南韩发动战争，因为其实按理上来讲，北韩和南韩之间只是有一个停战协议，理论上他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不是说原来是邦交国现在突然间要进入战争状态，他们只要不开枪，他其实没有改变休战的状态。杰森指出，目前中共、俄罗斯、北韩这样的国家形成了邪恶的联盟，这些国家物以类聚的聚在一起，北韩大量的弹药通过俄罗斯国土送往乌克兰前线，同时北韩确实得到了俄罗斯在导弹方面的一些技术， 提升了他本国的导弹能力。这个世界目前发展的方向就是邪恶的一方形成阵营，自由社会的阵营亦逐渐形成，包括日本、美国、南韩这些国家逐渐的都认识到中共的威胁，邪恶那边亦都会聚集，所以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处于对立的两个阵营。多家以色列媒体在12月31号报道说，有大量的中国制造武器在加沙被没收，他们被哈马斯的大范围使用。根据以色列 N12 的报道，以色列的政治高层听取了调查结果的简报，发现这些武器来自中国，并且有组织的批量送入加沙提供给哈马斯。色奴集团执行长兼创始人中以关系专家维特表示，中国拥有广泛的军火工业，和中东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强调以色列必须和中国官方当局核实这个问题。本月早些时候 ,YNET 报道指出，自10月7号哈马斯入侵发生以来，以色列和中国的电子和科技贸易遭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当局在进口某些军民两用设施零件的时候，遭到了中方所谓的文件不准确等理由的阻挠，造成发货延误。新消息报专栏作家西格尔在评论这一消息时说，这一发现反映了中共已经和哈马斯、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形成邪恶轴心。时评人士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以色列发现哈马斯使用的武器来自中共制造，某种意义上只是证实了大家一直猜测的观点。实际上，以色列是限制恐怖组织武器输入加沙地区的，它能够有大量武器输入，基本上走的路线都是从伊朗传递给它，而伊朗的武器大部分是来自中共。哈马斯使用中共制武器这条路是自然而然的，在我来看只是确认了几乎每个人都猜测的一个现实。杰森指出，在这个之前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猜想，此时此刻他有明确的证据，这个并不是突然间以色列才知道中共原来有这样的做法。以前大家也都知道中共和伊朗走得很近，甚至中共前一段时间还接待了哈马斯的代表团，塔利班的代表团刚刚走，哈马斯的代表团就去了中国，所以他只是确认了中共在整个目前邪恶集团里头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杰森认为，很明显现在世界上中共、俄罗斯、伊朗以及伊朗的小兄弟哈马斯、真主党等等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盟，同时美国、欧洲、日韩等国亦形成了联盟。2024年来临之际，世界一半的人口，亦就是40亿人，将面临一场本国政府的改选，因此2024年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史上最大的选举年。在世界新年之都悉尼，在1月1号燃放8吨烟花庆祝新年，2024年正式到来。而在新年过后的第二个星期六，台湾将进行总统选举。此外，俄罗斯、英国、印度、印尼、美国亦将进行总统选举，特别是在美国，两党的主要候选人拜登和川普将在11月份进行正式对抗。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场选举注定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果，令各界非常关注。有人士担心，两党可能会在2024年重新上演如同2020年一般分裂的总统大选。此外，欧盟亦将在24年6月9号举行欧洲议会选举，预计中间派和民粹右翼将会展开对决。从里斯本到赫尔辛基的民调显示，中右派的欧洲人民党有望再度成为最大党团。同时，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法国勒庞等政要所属的极右翼政党可能在新扩大的720席议会中多拿一些席位。而印尼、墨西哥、南非、委内瑞拉等国家亦将进行政府改选。另一方面，在各国进行激烈的选战之际，本届夏季奥运会亦将在法国巴黎举行，届时将引发诸多国际关注。 中国政府大张旗鼓发展电动车，导致产量严重过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有一些中国民众组成十方队，到抛弃电动车的坟场寻找锂电池，然后再提炼其中的贵金属卖给回收厂商，获得利润。有拾荒者称，他们从废弃的锂电池入边能够获得镍、钴、锂、铜等金属，回报是相当惊人的。据悉，在北京去年年底取消几百亿的电动车补贴之后，中国多地出现厂商生产的电动车被集中丢弃的现象，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根据电动车专业账号每人 Auto 报道，最近几年在杭州、重庆、广州、柳州等城市都出现了成千上万台电动车被抛弃的情况。这些电动车被丢弃在城郊乡镇的空地或者荒野，排得密密麻麻，形成了电动车坟场。有拍摄者到浙江杭州郊区空地发现，当地有600多架电动车，都是2021年的生产，使用里程都是50公里以内，是上牌的新车。彭博社引述电池回收业人士小李的话讲，不少人希望从这些废弃汽车中获得利润，回收人利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发布广告，寻找潜在买家，将回收的电池加工之后再卖给电池分解厂或者是官方和私人的回收单位。他说，这样的拾荒效率高过盗墓。过去一些人从坟墓挖掘金银陪葬品赚钱，但是现在被丢弃的电动车电池数量非常可观，利润好高。据悉，这样的电动车坟场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之前的造车热潮之下，大量新创企业进入市场生产汽车，然后超标的生产规格遇到了市场的需求疲软，加上制造出的电动车品质不过关等因素，导致大量新车在生产出来一到两年之后就遭到遗弃。同时，大量进入市场的电动车生产商已经倒闭。每人 Auto 指出，目前中国多地还有几十万架多余的电动车正在等待处理，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抛弃在城郊空地，因此目前的各自规模超出了地方的处理能力。举例讲，杭州双浦镇的一处空地就有近2000辆废弃电动车，在2022年8月完成了转运，当地花费4年的时间才能够消化完这批产品。公开纪录显示，有大量中国电动车业者存在诈领补贴现象，仅在2016年就有几十家公司诈领超过93亿人民币的补助。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之前在脸书指出，在电动车行业，北京当局没有做好市场调查，又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流入市场的产品质量低下，被丢弃之后又不想花钱处理，形成电动车坟场，和几年前的共享单车坟场互相呼应。港坛社现代经济副总编辑近藤大介表示，中国是中共一党独裁的政府，以前的基建行业亦是异曲同工，当热潮过后了，经济开始不景气，所有现象就会全部退场。英国特降大雨导致伦敦附近的高速铁路隧道发生水灾，一度导致往返伦敦的欧洲之星列车全部取消，30000乘客在跨年的周末滞留。据悉，共计41列往返伦敦的欧洲之星列车取消，导致大约有30000人30号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或阿姆斯特丹逗留。由于新年到来，英法两国的拉芒什海峡在一年当中处于交通最繁忙的时期。欧洲之星解释说，列车取消的原因在于伦敦的圣潘克拉斯国际站和英格兰东南部的埃布斯弗利特站之间出现隧道进水，问题无法解决，导致两条铁路隧道关闭，造成不便。公开照片和短片显示，水浸情况非常严重，现场导致积水量史无前例，隧道中出现薄布，工程师要在现场准备抽水机和水槽，帮助水位下降。由于豪雨造成交通工具延误， 在伦敦城成千上万的乘客试图重新订票或者改变新年行程。通讯专家吉斯德琼对法新社说，为了如期前往阿姆斯特丹，他们寻找轮船航线试图离开。来自纽约的卡雷拉夫妇希望在31号赶赴巴黎度过跨年夜，但是欧洲之星无法保证当日的列车运行。这次停运是今年欧洲之星遭遇的第二次重大事件，之前的一次是在12月21号法国工人的无预警罢工引发了预期之外的冲击。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